六就是尼泊尔发生的 7.9 级的大地震，现在呢应该是超过7000多人的死亡。每一次呢当我听到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倒回忆起这个2008年的这个四川大地震。为什么呢？我真的是不能忘记这个日子，就是因为我在5月10号结婚，然后呢我在5月12号呢那一天的早上正在忙于收拾行李，我要去到晚上搭飞机度蜜月，所以呢没想到那一天的下午我听到收音机说这个大概2:30四川发生这个8点的大地震。我心里面知道又发生大的事情了，当时呢因为我要赶着去这个机场，所以呢我没有特别的留意这个情况，也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地震是多么的严重和可怕。但我度蜜月回来之后呢，我就收到我所服侍的机构的总干事的电话，就是说我们要过2天去四川考察，以第一声的时间第一声去了解这个灾情，并看看如何帮助这个灾民度过他们的困境。当时呢国家的领导人温家宝和胡锦涛也以第一的时间去这个重灾区探望受灾的人，他们的行动也感动了全国的人民，并且呢激励了全民众全情投入抢救这个生命。而机构呢也盼望借着爱心的探访可以服侍当地的人，也给他们多一点的关心和鼓励。于是呢我们一行5个人就启程到四川，借着这几天的行程能够更加的明白灾民和当地教会的需要，然后呢就做出适当的回应的服侍。在我第一天的到达这个四川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满目疮痍的城市，我心里面真的很惧怕。我不停的在问上帝，上帝啊，为什么中国要发生这么大的地震呢？你的旨意如何？你背后有什么的属灵的意义？究竟上帝要我来这里要看什么干什么呢？在那一整天我的心情都忐忑不安，又常常回想到这个灾民他们的恐惧无泪的面孔。到了晚上我刚刚灵修的时候看到使徒行传的第16章，心里面就突然的对这个地震有不同的体会，内心也得到安慰。刚才主席已经带领我们一同的读出《使徒行传》的16章25到34节。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已经为主热心侍奉的保罗，还有另外一个忠心服侍的信徒希拉，他们因着信仰的缘故囚禁，但是呢，神拯救他们，并且使他们可以带领这个狱卒和其家人信主。所以让我们首先看看保罗和希拉为什么他们被拉下监。如果我们再看前面一点点，就是16章16节到24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保罗和希拉做了一件的好事，就是救了一个被鬼附的使女。然而他们因为破坏了洗女的主人利用他邪灵上升这个赚钱的机会，因而闹火中烧，把他们带到这个官长的面前，要诬告他们在城里宣讲一些罗马人不能接受的信息。于是呢这个保罗和希拉就被打，还有被受在监里，正所谓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保罗和希拉纵然被诬告被陷害， 但是呢他们没有发出这个反击埋怨，反而祷告赞美神，看出他们在患难的当中是何等的坚持他们的信仰。首先呢，我们说他们是在患难中找住上帝。原来在困苦的环境的当中，祷告啊、唱诗啊、赞美神是犹太人的一大特质。如果我们看犹太人的历史，不难发现呢，其实他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纵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呢，他们常常受到周围很多外族人的攻击，国内呢，他们的土地又不肥沃，生活呢是非常的艰难。然而，他们没有因为外在的环境的不顺境而埋怨悲哀，反而懂得依靠上帝来提升他们生存的意志。我们很多时候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就是说啊，我们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啊，我们的神是非常的好。当然我相信我们的神是非常的好，可是是不是他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他才是我们的神，他才是一个好的神。如果我们遇到了困境，我们没有看到有一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的神呢？如果我们看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一直是活在困难的当中，可是他们知道在困难的时候，如果坚定倚靠神，神就会帮助他们度过困境，也让他们记得其实人是多么的渺小。所以呢，他们在困境的当中，他们没有埋怨，他们是用祷告、唱诗、赞美神来打击他们负面的情绪。就好像保罗和希拉一样，他们虽然被打、被诬告、下在监里，但是呢，没有自怨自艾向神投诉，而是呢，依靠创造天地的主来激发他们的心、他们的斗志，显出他们是何等的敬畏神。不单如此，他们赞美神的声音震动了整个监牢，以至于所有的囚犯也觉得稀奇，更侧耳听他们的歌声和说话。如果你是希拉和保罗，觉得自己做了好事，帮助一个人从被鬼附的可以得到释放，应该是非常的开心呢。那可是后来遇到别人的误会排挤，那有什么的反应呢？会不会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我们以后不再当好人了，或者是我们会不会找机会报仇，自寻短见呢？就好像保罗西拉他们坚定的倚靠神，他们就是借着祷告、唱诗、赞美神来忘记了当心中的不快。记得呢，当我在到达了细圈北面有一个广元寺，这个地方呢，就是离开这个成都大概四个多的小时的路程。它在青川附近，当青川发生 6.4 级强烈余震的时候呢，广元寺也受到很大的牵连。当地的教会的牧师呢，就来接待我们了，到教会观看。教会因着地震之后呢，就出现了漏水啊、裂痕等等的情况，成为危楼。但是呢，牧师一家人员的住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们没有放下教会不理。然而牧师的太太她有这样的分享，她说之前几次的余震我们已经没有跑到什么的地方躲避了，因为呢建筑物可以在几秒之间随时的倒下，加上呢附近的建筑物也会倒塌的，所以无论走到那里我们都会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我们现在不走了。如果再发生余震的时候，我们会立刻跪下祷告仰望神。从他的分享的里面可以感受到呢，西姆那份的恐惧无泪，但是我可以理解的，因为活在这个不断余震的地方里面，随时遇到这个生命的危险，有谁不感到惧怕恐惧呢？但是呢，我欣赏他没有抱怨投诉，只把心中的不安和生命交给主。我们又如何呢？我们活在温哥华当中，虽然是全球五大这个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但是呢，也有地震的可能。其实呢，在尼泊尔发生这个大地震之前的几天，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们温哥华岛也发生了六点几级的地震，只是呢，因为在海中心，所以呢，没有造成这个严重的人命伤亡。我不是要使弟兄姐妹恐惧啊忧虑，但是我确实的觉得我们人生无常，有天灾，有人祸，有病痛，有苦难。我们不一定每一件事的都可以做出周详的准备，但是有一件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不能不常做准备的，就是我们要准备随时的迎接神。在我们以为平安稳妥的日子，祸患可以突然的来到。属神的儿女是否已经早已做出准备随时的迎接神呢？还是人在梦中不当一回事呢？其实圣经已经预言了，主再来的日子就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不是说耶稣要偷偷摸摸的回来，乃是说出一个事实，就是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就好像贼进入人家里偷东西，也不会事先张扬。但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看圣经，耶稣虽然没有确实的告诉人他何年何月何日再回来，但是呢，他说他会透过一些预兆让人知道他回来的日子近了。今天我们看到大杀伤力的天灾越来越频密，还有呢，到处都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事件，绝症、瘟疫越来越严重，飞机、火车、巴士、轮船等等意外频生，禁忌古史多多的散落啊，很多的时候也崩溃等等。解释的事情就是神一次又一次的预告，一次的又一次的给我们响起的警号。问题是人不当一回事，仍然在醉生梦死的境况的当中，就像昔日的洪水来之前的日子，人仍然吃喝嫁娶，自以为稳于泰山，那只突如其来的洪水来到，一切化为乌有。如果我们之前不做出任何的准备，结果蒙了极大的损失，那是不是只能怪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呢？然而我们要谨记，在主里面是有平安的，不要被恐惧所胜，以至于失去了依靠上帝的能力。我们虽然面对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但是呢，不要把这些的意境困难放得太大，以至于失去了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我们不如一同读这段的经文。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 他必不允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敌手得住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段的经文就是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他给我们的试探就是我们可以忍受得住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艰难试探的时候，总要回想上帝曾经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善功，并紧紧地抓住他的话语和应许来过生活，那我们就能够战胜这个恐惧了。不过呢，话说回来，人在困境在忧虑的当中，有惧怕是人之常情，我们是需要体谅和接纳一些软弱的人。就好像我那个时候呢，我刚刚结婚度蜜月之后呢，第一个侍奉就是要去这个戴地震的重灾区考察。当时知道那里实在有很大的需要，但是呢，我怎么样跟我的家人说我要到细圈呢？还有呢，我有怎么样对得起我的刚刚成为我丈夫的 Brian 呢？然而我的责任感仍然要催逼我要去，所以呢，我在启程之前，我跟我的先生说，如果我死了，你伤心一段的时间好了，之后呢，要再娶一个好的姐妹，与她一同好好的服侍神。因为呢，这个也是按照圣经的吩咐啊。如果呢配偶离世，婚约呢就是没有法律的效力，所以呢你是可以另娶再嫁的等等啊，这样。然后呢，我的先生当然是轻描淡写的说：“哎，到时候再算吧，怎样？”后来呢，回来之后呢，他才对我说，他表面洒脱，其实呢，心里面忐忑不安，因为呢，当时候有很多的余震，他每一天的晚上也是彻夜难眠，担心不已，生怕随时受到什么的噩耗。每当他从收音机里面听到细圈有什么的地方余震的时候，他内心都会情意上担心我有什么的大意啊等等。还有呢，在我回来之前的一天，在清晨的时分，他已经睡了睡得不好。然后呢，他的电话突然的响起，另外的一边上呢传来普通话的声音，他就大为紧张，心也跳了出来。到后来发现呢，原来那个人打错电话，虚惊一场。我觉得呢，其实应该也是神特别给他一个训练，就是要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等等。总言之啊，那份的恐惧，那份的担心，那份的忧愁，实在难熬。在那段的时间，他说无论上班下班总是心不在焉，直到呢我搭飞机回香港了，他到机场接我，他的心才安定下来。当然呢，我也非常的感谢神看顾保守他，使他不用做这个官夫。好了，让我们继续的看圣经。我们不单看到保罗和希拉在患难中找住神，又看到他们在患难中持守见证，没有做出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当保罗和希拉在患难中的时候，唱歌、祷告、赞美神的时候，那神迹就发生了。在26-28节的当中，说出了他们突然的经历地震。原来地震不是近代才常常发生的事情，圣经早有描述大地震这个自然的现象。地震呢，在圣经里面常常被誉为呢是神显现的时候的征兆。比如说，如果我们看一些旧约的圣经在4:5-5，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发的时候，你从以东地行走的日子，地震天漏，密云野滴下雨，群山在耶和华面前震动，这西奈山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面前也是这样。还有在诗篇的18篇7节 那时大地摇撼震动，群山的根基也都摇动。他们摇撼是因为耶和华发怒。还有诗篇的99篇1节，耶和华作王，万民都要站立，他坐在两个基路伯以上，大地也要震动。以上的经文都提到了，当神出现的时候，自然界就会以地震作为这个回应。基于呢，信约里面保罗和希拉所经历的地震，显然就是一个神奇妙的作为，目的就是要拯救他们离开监牢。神使监牢的地基动摇，把所有的监门打开，甚至是所有的囚犯的连锁也震断了。看守的监狱的狱卒被地震吵醒起来，看见所有的监门全开，以为所有的囚犯已经逃走了，心里面非常的害怕，因为害怕袭击而受到惩罚，甚至呢是连累他的家人也被处死，所以呢他就想拔刀出来进行了断。然而保罗和希拉阻止这个狱卒自杀。保罗大声的呼叫说，你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为何这个保罗和希拉知道神在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监狱，可是他们都放弃呢？就是因为他们要做美好的见证，并且呢要拯救狱卒。上次呢保罗和希拉都知道，如果他们离开一走了之，狱卒和他的家人可能受到惩罚，加上呢他们如果逃跑了，那就成为通缉犯，被军兵追捕，然后呢他们就不可以做好的见证，也不可以继续的宣教，所以呢他们决定的留下来。记得呢我在四川的最后的一天的行程的当中，因为呢要在路边的停车场等候这个教会的牧者来接我们到这个广元寺，所以呢我们在等候的过程的当中就认识了一对的当地的夫妇。他们依据这个512当天地震的时候，地下呢是呈现这个波浪形的这个滚动的，然后呢路人呢在行路的时候呢就突然的跌倒，然后呢就在这个地滚动着，之后呢这个地就裂开，情况是非常的恐怖，路人是高声的呼叫，陷入这个恐慌，简直是不可思议。当我们问他们，那为何你们不快快离开这里呢？你们不害怕有余震或者是疫症吗？他们却说，因为这是他们的家乡，到别的城市只会增加别人的负担，所以他们觉得还是要留下来与自己的同乡共同进退。其实他们这帮幸存者你应该快快的离开灾区，但是他们宁愿与同胞共度患难，也不愿意离开。我们听了之后呢，真觉得他们很有勇气，也有义气。其实在这几年大地震在世界各地常有发生，很多的国家虽然因着历史的背景或者是经济的震惊的缘故彼此的对立，然而当天灾发生的时候呢，各国都放下成见，互相的派出救拯救的队伍、救灾的仪器或者是救援的物资等等，他们也希望以最快的时间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是值得欣赏和学习的。因为圣经其实也教导我们，我们不如也一同读这两段的经文。首先在罗马书12章15节，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一人要当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但愿呢，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也做一个与人干苦、有情有义的信徒。这里呢，就是我们去的一些教会，看到众人啊，带地震的，他们不在教会里面，可是他们在外面啊煮饭，也让啊其他的一些灾民可以一同吃饭，他们一同祷告，仰望神。还有呢啊，一些的啊外面的人啊进到里面，就是买一些当时候他们最需要的一些物资啊，送到给他们用。这个教会就是啊做了一个临时的聚会所等等。今天尼泊尔发生了这个大地震，虽然呢这个国家离我们很远，我们也不太认识这个地方。但是呢，当中有超过八成的人，他们是信奉这个印度教的。还有呢，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其实也做跟这个基督徒的关系不太好，所以呢，他们常常做出一些某程度的攻击。但是呢，我们因为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不要当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也需要学习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甚至呢，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也可以捐钱给他们，帮助他们，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个慢慢他们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求主保守帮助这些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灾民。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和希拉舍己留下不逃走，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深深感动了狱卒。然而狱卒呢，还是存着一个见证怀疑的心，于是呢，叫人拿灯来，要走进这个监牢看个究竟，直到呢，他真的看见保罗和希拉就俯伏在他们的面前敬拜，因为狱卒亲眼看见所发生的奇事，就认定他们是非一般的人，所以呢，他存着一个震惊的心来向他们下拜。之后呢，又领他们出来，问他们说：“先生，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呢？”有人认为呢，这个狱卒所问的得救，就是在问我自己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避免上司的责罚。可是地震已经震开了这个监门，但是呢，保罗和希拉没有逃走，所以呢，狱卒不算是司机，也不应该被上司责罚的。故此呢，这个狱卒所问的救得救，就是应该是指到属灵的得救。因为呢，狱卒看守囚犯，他理应知道他们坐牢的原因，所以呢，相信他是知道这个保罗和希拉为了什么的事情而被捕的。加上呢，当他看见这个地震震开了监门的时候，他也深知道他们所传的是真的，他们必是神的使者。神要来拯救他们，于是呢，便问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像他们一样得到拯救。其实呢，很多人也有狱卒的心态，就是觉得如果要得到神的帮助拯救，必须要呢做很多的善事才可以配得领受。但是呢，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呢？我们又一同读，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和希拉不是要狱卒做什么，而是呢要他信。他们告诉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保罗和希拉不是要这个狱卒做什么的好事，而是需要他相信这个死而复活的主耶稣， 便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了。保罗和希拉的重点是信，不是做。他们不单邀请这个狱卒信耶稣，更主动地邀请他的家庭的人也信耶稣，盼望狱卒的全家都能得到永恒的福气。主动和积极的传福音是上帝的命令，也是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呢，也希望我们好像保罗和希拉一样，时刻把握这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那最后呢，如果我们看33到34节，我们看到了保罗和希拉他们带领了狱卒全家信耶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坚定不移持守信仰的后果。34到34节说，当他们与狱卒全家分享这个福音之后，狱卒先为他们清洗这个伤口。也许呢，因为保罗和希拉之前被打到重伤，所以呢，在分享的时候呢，表面也感觉不舒服啊，身体有痛楚啊等等，以至于呢，这个狱卒看见了就用水替他们清理这个伤口。然而，这个保罗和希拉见机不可失，便立刻的用水为他们全家洗洗，使他们真正的归入主的名下。信主后的狱卒为了表达对保罗和希拉的感谢，便带他们回家吃饭。一般人呢，如果对别人有信任，或者是这个人是朋友，才会邀请他们回家吃饭的。所以呢，狱卒这个举动就显示出他已经不再是这个希拉和保罗为仇犯，而是他的好朋友了。之后呢，这个圣经也记载了这个狱卒和他的家人因为信了神而带得喜乐。喜乐这个字呢，是指到了一个人笼罩着整个人欢乐的情绪。回想呢，我们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好像狱卒和他的家人一样，有一种笼罩着整个人的喜悦的情怀呢？如果阿Joy 他很快的就答了有，其实我们每一个应该也有的，就是经历过神经历过这个赦罪的平安，应该也有一个喜乐的情怀。在我在这个四川的几天的行程的当中，也曾经呢有机会跟一个少女分享。由于呢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呢我不是直接的跟他谈论这个信仰，而是呢从其他的分享的当中让他可以有机会更加的体会人生是怎么样一回事。其实呢，这个少女是搭我们的顺风车，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很多的马路也受到破坏了，很多的没有公车啦等等，所以呢这个少女呢要从这个广元市到这个成都要坐车出去。所以呢我们在途中开车途中，这个公安就停了我们的车，然后就说这个少女要出成都，所以呢你们帮我带这个少女出去怎样。所以呢我们便顺理成章的与她谈话了。开始的时候呢她不愿意跟我们说话的，特别的我们问她你对四川大地震的感受的时候呢，她只是问一句答一句。可是当我们用别的话题与他谈谈的时候呢，他开始轻松了，就与我们谈话了。原来呢这个少女她的家人是开酒家的，所以呢她的家境应该不错。然而她的心里面常常的不开心，因为觉得呢自己的样子不好，所以呢到现在呢大概20多岁，她觉得自己还没有结婚，就是因为她的样子。其实我觉得呢，他的样子挺不错的，只是他自己觉得不好。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也刚刚结婚嘛，所以呢，我就跟他谈论一些啊婚姻啊、恋爱的话题啊，怎样？之后呢，又给他很多的鼓励肯定，然后我就是真的看到他从一个很不开心的心情，看到他的面容慢慢的松开、开朗了啊。到他上车的时候呢，他更愿意的与我们拍照。我心想，我虽然没有带了他信耶稣，但是呢，从其他的话题的上面造就他，我心里面也挺开心。所以从这些小小的事件的当中，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吝啬对别人的关怀，一点点爱心的话语和行动，可能成为别人一生的帮助，也有可能成为别人啊，成为我们领人归主的他着实。也许有一些人不领我们的情，但我们不是要做给人家看的吗？我们做给神看的，神是明白的，是知道我们的爱心如何，这个已经足够了，不要再介怀别人是否接受或者是拒绝。记得呢，当我去戏圈的第一天，我便问上帝啊，为何中国有这么大的地震？背后有什么的属灵的意义？究竟上帝要我来做什么干什么呢？就在当天的晚上，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明白了，就知道上帝要我知道地震震开了福音之门。从报章或者是报道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地震所带来很多骇人的画面。然而当我亲身的到了戏圈了解这个情况的时候，又让我看到很多感人的图画。戏圈的大地震让国内外的人跟基督徒都起来关心中国，而中国的政府呢，也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让很多的信徒进入灾区关心灾民。虽然后来呢，有一些的献祭，但整体来说，这次的地震确实的把福音之门打开。因为呢，我们之后呢有好几队的啊短宣队，我们也带领了不少的人信耶稣。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尼泊尔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问上帝，为何世界有这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当然我在这里我不完全的可以明白，我也不可以告诉你们神在今次的事件的当中有什么他特别的心意，但是呢，我确实的相信有些时候灾难的发生是可以让人反思生命，也可以让人看到人类的渺小和献祭，继而懂得去寻求造物主。另外呢，我也相信因着其他国家的援助，福音是进一步的可以带到这个封闭的国家的当中，使更多的人可以认识独一的真神。因为在这个尼泊尔，超过八成的人是印度教，其实印度教是很多人相信很多拜很多的偶像，他们树木也拜啊，这个青蛙也拜，这个牛也拜，他们觉得每一样的东西也有它的灵性在当中，所以他们是一个多神论的民族来的。怎么样让他们看见 唯一的真神，他的全人全知？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啊做见证，也是透过这个关心帮忙，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认识。我也再一次说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地震的事情，不是要让大家有一个恐惧的心，而是呢，我们要提醒，今天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迎接神。如果我们心里有不安的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知道，我们永恒的家乡不在这里， 是在天堂。当我们有神的平安在心中的时候，我们一切的恐惧、一切的忧虑就是非常渺小的东西，不是很严重的事情。让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一同唱啊，回应的诗歌《我心灵得安宁》。是想平安如江河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为到尼泊尔这个地方现在所面对的事情祷告。主啊，我相信他们啊当中的灾民，他们也是在这个恐慌、这个担心、忧虑、惊慌的情况底下，真的需要有一个真神在他们的当中显现，给他们心中有平安，给他们知道无论以后日子怎么样，这个还是短暂的家乡。主啊，我们真的求你保守他们。我们的同胞也经历过地震，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明白他们在当中所面对的一切。现在有余震、有疫症等等，可是如果他们拥有永生的盼望，他们就不觉得这些事情是什么的一回事。所以我们求你保守一些啊，在哪边的基督徒，还有宣教士，或者是一些的机构，现在已经赶紧的过去帮忙他们。主啊，我们为到他们啊祷告。主啊，求你保守他们也平安，也保守他们有美好的见证，也保守他们可以为你做见证，以至于在哪边的人，他们的心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平安。主啊，我们求你使用他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们在温哥华这个地区，我们也需要为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祷告。主啊，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主啊，我们不知道你来的日子什么时候，可是我们真的需要警醒，准备 随时见你的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如果我们以前把我们的亲人放在首位，把我们的伴侣，把我们的孩子放在首位，主啊，教导我们他们是第二位，你才是首位。因为才有你，因为唯有你才可以把人改变过来。当我们担心我们亲人的时候，主啊，你才是最担心最爱他们的。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亲人祷告，把他们献给你，把他们放在你的手中。主啊，如果我们以前为到我们的工作啊，把我们的工作放在首位，主啊，现在我们也要记得工作不是最重要，你才是最重要。因为一切将要过去，无论我们有什么的大的房子，有什么美丽的车子，主啊，这些都会过去。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些都会过去。唯有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主啊，你怎么样称呼我们？你是跟我们说不认识我们，还是我们是你的儿女，可以享受与你在天堂的美好呢？主啊，我们真的要重新的把我们的优先次序改变过来，我们要好好的与你建立关系，无论看圣经，无论祷告，无论默想等等，我们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我们好好的与你亲近，好好的记得你的话，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一些忧虑的话，主啊，求你原谅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也有一些软弱的时候。主啊，不过求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平安在你的手中，不是在其他物资或者是人的手中，我们的平安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再次谢谢你透过天灾提醒我们，警醒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